胡思乱想，
随便乱讲。
大家好，我是汉娜。
大家好，我是如冠小姐。不知道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会不会做梦啊？我是有时候会做，那有时候没有什么梦。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睡觉时做过一些有趣的梦。汉娜，你要不要猜一下我曾经在梦里面运动是什么样的运动？
我猜游泳。
哎，猜得很好，我是如艮，所以我真的有梦过我在睡觉的时候在游泳。那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我某一天去学校上课，我就觉得我脚非常的酸，我就问隔壁的同学说，啊，我们昨天有上体育课吗？然后我那同学就说，啊，有没有上课你是不知道吗？那为什么会那样问？就是因为昨天没有体育课啊，可是我隔天又踢腿，然后我就很认真想我昨天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踢腿。我终于找到答案了，因为前一天晚上我梦到我在游泳，然后就是很认真这样子踢水踢水踢水，所以隔天就踢腿了。真是不知道我那个时候睡觉的时候大概是什么姿势，如果有录影的话应该蛮好笑的。
那手有跟着滑吗？
没有没有，手没有酸，只有脚而已。
是自由式吗？
非常的精彩。不知道是自由式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要打水的那一种，至少不是蛙式。
很好奇蛙式的话，你起床之后那个床垫啊棉被会变得什么样。
而且那个时候我是跟我妹一起睡，我妹可能会想打我吧。如果是自由式的话，就是踢水的话，可能就只是上下移动，不会用到它。可是蛙式就会往旁边踹啊。
你们同一张床吗？
对，我们同一张床，就是大双人床啊。
他没有把你踢醒吗？
哦，我在想啊，这个好像教了观众不得了的一招诶，就是看旁边人不爽，就假装梦到在游泳，然后再游蛙式，然后你被打的时候才说，啊，我梦到我刚在游蛙式，我不知道为什么。很糟糕。好，那我想要分享的第二个梦，这梦是莫名其妙的梦，就是我梦见我在看电影，然后中场休息，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电影会有中场休息，欸，然后我的前任就跑过来表示要跟我复合，我就说不要，但他还是死缠烂打还下跪，然后就觉得好恐怖哦。超可怕的。
有掏出钻戒吗？
没有掏出钻戒啊，我的天，他就是一直求我，然后跟我说什么他已经改过向善了啊，然后跟以前都不一样了。我就觉得天哪，好丢脸又好恐怖哦，为什么我在这里看电影他会跑来这里？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跟我前任分开非常非常久了，我想一下，我们已经分手应该六七年以上了
哦。
但是我还做到这个梦，然后我就在梦里面非常非常的害怕，然后我就逃出电影院。
那周遭的观众有看你吗？
没有，欸，我觉得周遭的观众好像就是都没有感觉一样。你是说都会有这种闹剧吗？
对。
反正我那时候在梦里面，我不是觉得哇你终于回来，没有没有，我是很害怕，我觉得天哪，你到底怎么找到我的，我再也不想看到你的那种情绪。
我刚才一听到在电影院里面，我就想说后面的观众又想说，诶，怎么前面上演这种闹剧，等一下那个电影开始以后我们要怎么看电影。
我在想说搞不好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很快就会结束吧。
哦，
因为我是很抗拒啊，他来跟我要复合的时候，我就是一副天哪你怎么在这，然后我很想要把他赶走，但他就是在那边死缠烂打，这是噩梦，超级噩梦。
嗯，
好，那我想要分享的第三个梦其实是预知梦，就是我有一个男生朋友，我就称他为 B 好了。他那个时候跟我的无脑室友在算是有点暧昧，所以我就梦见他们两个在我前面约会。我呢那个视角真的非常的有趣，就是在我们以前的大学里面，晚上的那个路灯是黄色的，然后我就看到前面有一对情侣在约会，我就心里想说啊，果然呢校园就是充满着浪漫的气息。
哦，你那个时候不知道是他们？
对，我不知道是他们，结果前面男生转头发现，诶，竟然是 B 耶，结果 B 旁边的女生也转头了，诶，那个女生就是我的无脑室友。我就心里想说哇哦，他们现在在交往吗？就是有点希望他们送作对。然后我呢也跟另外一个人并排走在他们后面，就是有一段距离，可能10公尺吧，没有到很近也没有到很远这样子。然后我就往旁边看，那个人跟我是牵手的，那个人就是我那时候暗恋的人，就是驸马。
嗯，
但是我做完这个梦又过了一年多，我才真的跟驸马交往。然后 B 跟无脑室友哦，诶，就是他们后来是没有在一起啦，可能是我那个时候很希望他们在一起，所以我就做到那样子的梦。然后我跟驸马在约会是因为我真的有喜欢驸马。对，所以这个预知梦我那个时候醒来，我就一直觉得，啊，不会吧，该不会那个人他也喜欢我吧，就是自以为是的努力了一年多，他可能原本没有喜欢，于终于被我感动了。对，这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三个我做过有趣的梦。其他的梦我就觉得 不是我忘记，就是可能印象不太深刻，然后就啊，对了，反正记不起来就是忘记的意思。
对，记不起来，好废话，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就觉得没什么好跟大家分享的。好啦，那换汉娜分享。
啊，我以为你的梦都是很奇幻的诶，原来这么普通吗？没有好。
有啦，我有很奇幻的，可是我不知道那是有什么寓意啊。我有梦过我在那个雾里面迷路，就是我都找不到路，然后就这样子一直迷路迷路，然后我就醒了。我就心里想说、oh, 欸、为什么会迷路这样子。
哦、oh, 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梦啊可能有点猎奇，如果是害怕的观众就可以先
直接跳到十分钟之后先不要听。
哎、欸，我没有讲那么久好不好，三十秒之后就可以了。
OK。
就是啊，我那个之前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有养蛇，然后他是在我们班的教室里面养。那个时候啊，我们班的女生都觉得那条蛇很可爱，然后除了我之外的所有女生都摸过那条蛇。有一次呢，我的橡皮擦掉了，我捡橡皮擦的时候看到那条蛇缠绕在它主人的手腕上面，我就想说这同学的手环还蛮特别的。然后后来呢，我觉得不太对劲，我又往回看了一下，后来我的手松了，我的橡皮擦又掉到地上，然后我又捡了一次，然后呢我又觉得后面那个东西看起来好奇怪哦，然后我又转头仔细看，然后发现哦，那原来是我同学的蛇。这是现实生活中就是上课的时候发生的事。我那个时候啊，我就吓到，我就觉得很害怕，然后我就是握紧我的橡皮擦，还在心底暗自跟他就是喊话，就说你可不要再掉了，你掉了我是不会再捡你的，超级没用的喊话。反正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是很怕蛇，其实我们班那条蛇还蛮无害的啦，但是我就是很怕。后来过没多久晚上我就做噩梦了，我就梦到一条不是全新全身是青色的蛇。我同学那一条不是青蛇，反正就是我梦的跟我同学那条不是同一条。我梦的那条蛇啊，它就是青蛇，然后呢它我也感觉不到它是对我有什么想法，就是不知道他是不是要害我什么，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危险。反正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害怕很害怕，然后他要朝我爬过来的时候呢，我就捏他的头，然后把他头捏爆，然后那条蛇就变成一颗草莓。
天哪，汉娜，你的梦真的是让我不知道怎么回啊。有一点它不是毛骨悚然，就是会有一种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然后反正后来我手上就是草莓果肉和果汁。
Oh my god。 你这样叫我以后如何面对草莓？
草莓销量从此大降。
Oh my god。
我对不起草莓商。
所以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有觉得你手有什么怪怪，还是你就一直看说想说它怎么会变草莓之类的？
没有我早上起床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梦好奇特，可是不会觉得对我有什么影响，就我不会再觉得很害怕呀或者是怎么样哦。不过好像有几次我看到草莓的确会想到蛇。然后第二个梦就没有那么猎奇了，后面都可以安心听。就是我有一次我睡午觉的时候梦到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大四学生，然后因为远端学习，然后就不用去学校上课，于是呢我就睡觉，我就在家里睡觉睡过头，忘记去考期末考，我就很紧张哦。可能就是下午一点的时候要考试，然后呢我睡到五点之类的，反正就是我就很害怕，醒来的时候想说完蛋我忘记考试，我就很紧张去系办那边，然后又去找老师看有没有办法补考，还是有没有办法让我不考试就拿到毕业证书。后来呢我就好害怕好害怕，醒来了之后竟然余悸犹存，我就想说完蛋了，我在什么地方，现在是什么时候，我的毕业证书呢，我到底拿到毕业证书没有。但事实上我做这个梦的时候我已经大学毕业好几年了，就是我早就已经拿到毕业证书了，而且我大学的时候是还没有疫情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不用远端学习，大家都是要去教室里面上课的，所以说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梦到这一种梦。而且我那个时候啊就是醒来因为实在太害怕就余悸犹存，我还特地去翻了一下我的毕业证书，确定我真的毕业，我真的拿到毕业证书我才安心。
所以说呢梦有时候是会把以前的事情跟现在的事情连结在一起的，然后让你觉得很真实。
对啊，类似的梦还有一个，那个时候疫情刚开始变严重，公司要我们做快筛阴性才能够上班，我早上六点就要起床做快筛，然后我前一天呢，我就很怕睡过头，我就没怎么睡好，后来我就梦到我醒了，我要做快筛，结果一下缺这个东西，一下缺那个东西，反正就是我的东西都不齐全，我就很难做快筛，我做不了快筛，我就好紧张好紧张，想说怎么办，然后我就醒了。这应该是白天压力太大，所以就是做梦的时候也会就是有一种害怕的感觉笼罩着自己，还有做噩梦。然后接下来这个梦呢，是也是比较奇特，但没有刚才那么恐怖。就是呢，我梦到我要去捷运站，那个时候很早，感觉应该是五点多吧，反正天空是鱼肚白那种，清晨啊，太阳刚升起来那种感觉。我就走在人群里面，就是我那个时候街上都没什么人，然后呢，就有一群人要往前走，我就直觉觉得他们一定跟我一样是要去捷运站的。可是事实上，我要去的那个捷运站不是现实生活中会有的捷运站，就是我不知道那是哪一个站，我就只觉得我要搭捷运，我现在要去搭捷运，我要跟这群人一起去搭捷运，就是我们顺路啦，刚好一起走。然后我就要下楼要进站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楼梯啊，黑黑脏脏的，然后还滴水，我就觉得好黑哦，好脏哦，这个环境我好不喜欢。我还就是拍了拍前面的人，就说我一定要走这里下去吗？那个人就一副看我是白痴的样子，他就不想要理我，他就继续往下走，反正意思就是当然是往下呀，不然在想什么。我那个时候就想说我要不要硬着头皮跟着他们往下走，我就尝试了几步，就是真的觉得不行，我好不喜欢这个地方哦，我要离开，然后我就醒了。还好我醒了，要是我没醒我就会睡过头，我早上上班就会迟到。我那个时候醒来已经七点半了吧，反正我就是快要赶不上车了。
所以呢，如果你继续往下走的话，代表说你是臣服于你自己的内心，继续睡觉，不要醒来，不想要面对真实的世界。所以看来你是有止住的，很好。
必须，不然我会被扣薪水，很难过。考级也会被扣分，好难过哟。
这个就会蛮伤心的，所以你没有下去是对的。
对啊，每个人都会做梦嘛，那在古代也有一些跟梦有关的典故或是一些戏剧作品啊什么的，那如果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那个时候在做功课的时候，我就有想到一个成语叫黄粱一梦。黄粱一梦这个呢，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比喻呢荣华富贵像梦境一样短暂而虚幻，而且最终都会幻化成泡影。那我最刚开始听见这个成语的典故，我只想到一个词。
什么词啊？
应该是说想到一个形容的状态，不能说想到一个词。就是我觉得这个跟我在小时候接触到佛教的感觉有一点点像，因为我那个时候接触到了佛教，我所知道的就是观念感觉会比较像是说这个世间的东西都是幻象，然后在你死亡那一刻全部都会消失，所以我们要追求的东西不是只有这么表象的东西，不是只有这些金银珠宝美丽又好看的外表或者是什么功名成就，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真正的存在。然后当然后来我也没有真的对佛教有所钻研了，但是我看到这个成语还有我那个时候学到的东西，我就觉得好，佛教好像就是在告诉我们人生很多东西都是很虚幻的。但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啦，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说黄粱。
我想说我们要开始传教了吗？
不是不是，就算呢我们家是比较偏向这个信仰的，但我也没有真的那么豁达，我还是想要长得漂亮啊，我想要年薪300万以上啊，我也至少给我长高一点吧，153真的是有点矮呢。不过那也不
是
我父母的，
这个是最难的，你已经停止生长了。
不过那也不是我父母的问题啊，我就没有认真跳绳啊，也不认真吃转骨方啊，你看就是想要追很多东西啊都追不到。好啦，我今天不是要来讲这个，是对于那个成语我那个时候的印象就是这样子。那黄粱一梦这个成语是出自唐，有一本书叫《枕中记》，然后来分享一下《枕中记》这个故事是怎么写的。哦，黄粱其实是一种杂粮，那个时候在唐朝开元年间，有一个穷困潦倒的卢先生。那这个卢先生他是一个读书人，一个书生啦，他有一次要去邯郸，就在路上的旅馆遇到一个道士。那这个卢先生他跟道士见面就觉得对方长得很帅，很好相处。
他 他是这么看外表的吗？
哎呀，真是的，你要先觉得这个人亲切，你就跟他说话。要是凶神恶煞，或是长得一脸就是我跟你合不来的话，那就没什么好聊的啦。他们就是觉得对方长得很不错，所以相谈甚欢，
然后就谈恋爱了吗？
还没有谈恋爱啦，谈恋爱可能是别集的内容，这一集里面没有说到哦。好，卢先生他就跟道士说啊，自己真的是非常的衰啊，人生不得志，有志难伸呐、啊，然后考运都很差，主考官考的哈都是他没有看的啊，有准备的都是去年的题目，然后题目又从来不重复，还呢遇到什么考试没有墨汁啊，太紧张啊，字太抖很丑啊，就是跑错县市考试啊，然后因为熬夜读书太累啊，直接睡过考。对，所以就是
啊，像他
种种不幸，
这种神经大条，他能够考上才奇怪吧？
反正呢，我跟你讲，他最厉害的就是每次都只差0.1分就上榜。
哎、欸，那他很厉害哎、欸。
对，所以这个卢先生就跟道士说，他自己都差临门一脚，一点点而已，一点点而已。后来聊一聊，他就觉得累了，就说他想要睡觉啊。那个时候，旅馆的老板他正在用大炉子煮那个黄粱饭，就是最前面有说黄粱是一种杂粮嘛。然后这时候道士他就拿出了他的宝贝，他拿出一个枕头给卢先生说：“啊，你就拿这个枕头好好睡觉，就可以如你所愿得到荣华富贵。”然后在睡梦中，卢先生他就看到自己娶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崔小姐当老婆，啊，这崔小姐又很漂亮，而且崔小姐是大户人家嘛，就很顺利的让她考上科举。哎，到底怎么考上我也不清楚啦，总之呢，她顺利考上科举之后，然后又有崔小姐娘家的帮助，所以官场顺遂，连连升迁，位高权重，而且薪水很好啦，然后也有很多的良田啊，有很多的好房子啊，也有很多的美女，更有很多的好马，总之就是这样过得非常非常好，一直到年纪很大才寿终正寝，就是没有受病痛的折磨。这时候卢先生他因为闻到食物的香味就醒过来，他就发现自己睡在那个旅馆里面，然后道士就是坐在他旁边看他，旅馆主人的黄粱饭都还没有煮熟，然后卢先生就感到很惊讶，因为他现在看到的东西跟他在睡觉之前一模一样的，然后他就跟道士说，难道那些荣华富贵都只是虚幻的吗？然后道士就说，啊，那你应该知道啊，人生一生所追求啊，不过就是一场梦而已啊，所以我刚讲的那一篇故事就被浓缩成黄粱一梦这个成语，用来比喻说这个追求荣华富贵啊，真的是如幻似梦，终归幻化成泡影啊。除了这个黄粱一梦，其实也有另外一个成语很像，叫做一枕华须，然后那个须真的是非常难念，哎，不对，难写，我已经念出来了。
我在想说
口误，
你刚才在干嘛？
难写难写，反正我会把这个词放在贴文里面，大家有空可以来看看。那一枕的意思，那个枕是枕头的枕，就是说睡觉的意思。华胥是一个国家的名称，就传说皇帝他就是梦游，梦到这个华胥国，然后就领略了治国之道，天下因此大治。然后总之呢，这个华胥国也用来比喻梦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呢，诶，一下就得到东西，可是又很快就没有的意思。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不是跟大家说不用追求齁，我自己是觉得啦，在你还可以有所努力的时候，努力去面对自己想要的东西是很好的，只是说我们在追求的时候如果没有达到，也不要太难过说为什么没有达到这样子。不是用来鼓励大家说没有关系啊，反正睡觉起来都一样，还是不要努力了。那我不是那意思哦。
没有欸，我觉得如果可以让梦做得更华丽一点也没什么不好的，看每个人自己的需求。就是梦可以做得很平凡，也可以做得很丰富有内容啊。
我很会做梦的话，搞不好它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工作啦。
什么工作？
直销啊。
那个不是做梦，那个是造梦。
就是我觉得他们是很有梦想的人，真的，但是我目前为止我只有遇过一个是比较成功的，我遇到大部分人都算是有一点不能讲没有成功啦，但就是他一直在付钱来达到他所谓的梦，然后那个付出跟他赚到了可能没有成正比这样子。
嗯，啊，那就是真的是全都是泡沫啦。全都是泡沫。如更刚才讲的是黄粱一梦嘛，那我这边讲的就不是成语了，我这边想要聊的是牡丹亭。大家会不会觉得今天为什么我们突然在上国文课？讲一堆典故。欸，可是牡丹亭其实很有意思的，欸，就是我之前呢，刺绣的时候 就是我偶尔会刺绣，我刺绣的时候刚刚好，我就想说想要配点背景音乐什么的，就刚刚好影片就滑到了牡丹亭，然后呢我就一边刺绣一边听，那个我听的是昆曲，它也有京剧的版本，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 get 不到京剧的版本，就是我个人的喜好没有那么偏向京剧，我比较偏向昆曲，我觉得昆曲好好听哦，虽然说我不一定听得懂就人家的唱腔就跟我们日常用词什么的不一样，有时候我要看字幕才知道他在唱什么。
啊，那我告诉你最好是别听懂，虽然我觉得中国文学比较没这个问题，可是外国就难说了，我小时候觉得很多歌很好听，结果呢等我开始对英文比较了解，我听得懂那个歌词，我就觉得我还是关掉好了有一些歌词非常不宜就是老少共听的
啊，可是你等你长大之后你就符合可以听的年纪了，你没有觉得好听吗
可是我不觉得那个跟爸妈听合适啊，我觉得超尴尬的，虽然我爸妈不会特别去理解那些词的意思可是我就觉得超尴尬的，你跟爸妈听那什么嗨歌然后那个词翻译成中文就是什么帮我吹啊什么的就是很不 OK 啊，然后或是什么呢我颤抖啊，就是那种你一听就是怪怪的歌，所以呢有时候不要听得懂比较好。
这让我想到以前的人就是英文没有那么好，然后呢就有一个人他就看到了他爸妈的结婚照，那个相簿里面呢，就是会放一些英文来就是增加一种高级的感觉吧，反正那个时候照相馆的人他们也不懂那个意思，然后客人也不懂那个意思，反正就放英文在那边，后来那个人他就看他爸妈的相簿，发现上面写的歌词很不雅，
很不雅，对，
哦耶我帮你洗澡之类的
我的妈呀，就是所以我觉得中文的文学应该比较还好，可是搞不好很多很美的诗词那个背后也是可能我们理解意思会有点尴尬的那一种。
其实我觉得牡丹亭就是
啊，是吗？
对啊，它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开放就是牡丹亭啊，它原名是还魂记，然后又名杜丽娘暮色还魂记，它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传奇作品，描写了大家闺秀杜丽娘和书生柳梦梅的生死之恋，他和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并称为玉明堂四梦，那它取材于唐代的传奇离魂记。那这个牡丹亭呢，主要的故事是讲说南宋时期南安太守叫做杜宝，这个人呢他有一个独生女叫做杜丽娘，这个杜丽娘呢他就整天在那边做梦，然后呢他整天在那边看起来不是很专心在那边读书，就好像又想东又想西，一直是思春，反正就是呢那个时候他爸就觉得你这样子不行啊，大家闺秀你应该要好好的学习，于是就请了个家教陈老师去帮杜丽娘上课，结果呢陈老师就想说那就先从诗经开始学好了，教他关雎。关雎有听众有印象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然后
我只会这一句你讲完我后面都不记得了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吧。那个时候杜丽娘她原本只是觉得内心有一种春意在萌发，可是就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感觉，一听到关雎这一刻之后她就开始懂了，就是爱情，我想谈恋爱，她开始有怀春之情，觉得好浪漫，我好想谈恋爱，怎么办呢？后来他就开始做梦了，他呢开始点题到了牡丹亭那边，他们家有个后花园，后花园有一个牡丹亭，他在牡丹亭那里做梦邂逅了一个书生，醒来之后呢因为思念梦中情郎郁郁寡欢而亡，那他的爸爸杜宝就去淮阳升任安抚使之前呢，把杜丽娘葬在他们家后花园的梅树下面，还有修建了梅花庵，嘱咐一个道姑在那里看守。杜丽娘的灵魂到了地府之后呢，判官去查出你不对哦，你命不该绝，你命中有一段婚姻啊，你现在还没结婚，不能死不能死，然后就说你回去人间吧，这里不留你。后来呢他梦中情郎那个书生柳梦梅赴京赶考， 英故住在梅花庵，然后因此和杜丽娘的游魂相遇相知。后来杜丽娘指示柳梦梅挖坟开其棺木，并且利用自己的尸体复活，两个人就结为夫妻。
哦，我的天哪，这也有点猎奇耶。
柳梦梅实在太大胆，到底是谁竟然为了爱情敢挖坟墓开棺骨？
我就算是为了爱情，我觉得我也不太敢做这件事情。
我想说是爱情力量这么伟大吗？
还是爱情令人盲目了？
我看不到那个不是墓碑，那个不是墓。
对啊，我真的另类的很勇敢。
后来呢，柳梦梅呢，她就去赶考，然后高中状元。他后来受到杜丽娘的请托，去淮阳找杜丽娘的爸爸杜宝。杜宝就不相信杜丽娘复活了，就想说啊，你这个骗子，人死就不能复生，你当我没读书是不是啊？然后想要把柳梦梅除之而后快。哎，你这个人，你那个骗我就算了，你竟然还玷污我女儿的名声，这当然不行嘛。然后他想要把那个柳梦梅判处就地正法。结果在紧要关头的时候，一个知情者就赶快跑去告诉杜宝实情，然后指出柳梦梅是新科状元，不能杀。杜宝却怀疑柳梦梅是妖怪，于是上奏皇帝。之后呢，这个案子就归朝廷处理。皇帝查明真相，柳梦梅终于和杜丽娘相聚，杜宝也跟女婿尽释前嫌，全剧 happy ending。 你就知道其实以前古代人的想象其实也是蛮丰富的，他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保守。这个剧啊，在明末一经上演就受到民众的欢迎。有记载，当时有少女读了这一个剧之后呢，深为感动，以至于愤懑而死。我觉得太夸张，这是少年维特的烦恼吗？
是不小心增加了少女的自伤的那个几率吗？因为受这个作品感动，
难以理解。可能是现代我们接受到的作品很多的那个尺度都比这个夸张，所以我已经觉得哦，这个是有创意，但我并不会因此而太激动。那还有杭州女伶啊，演到寻梦这一出戏的时候感情激动，足于台上，这我也觉得很难理解，很难想象这一回事。
你的足于台上是突然在台上心脏病发中风、
啊、
天哪，这个是另类鬼故事吧？演那个戏然后演到死掉。欸，
可能是他原本就营养不良吧。
哦，吃太少了，因为爱情、
啊、
所以就是思念情郎因而断食。
不一定，有可能是因为为了要穿那个戏服要不能太胖，不然就穿不下，然后节食，然后后来营养不良在台上就昏倒，然后后来那个没有办法急救，古代医学不发达，于是他就死掉了。
啊，感觉好可怜哦，我的天。
然后啊，这里面呢有超级以前不知道，后来我就那个时候看到那个牡丹亭的时候，意外发现，哎，以前的人真的是很有意思。就是那个它里面呢有一个算是唱词吗，那个台词是讲说，紧靠着湖山石边，和你把领扣松，衣带宽，袖梢儿温着牙儿山野，则待你忍耐温存一闪眠。就是我们靠着湖山石边，然后呢把你的扣子解开，衣带也打开，然后
现在这还是小朋友可以听的吗？还是这一集小朋友其实不能听啊？那个画面是不是
对
儿童不宜？
好啦，那我这一集我就放个十八十八禁。
就是我刚原本听因为听不太懂嘛，结果你后来在解释，我觉得啊，现在脱衣服的意思咯。
你讲的比我还直白呢。而且你没有听第一句吗？紧靠着湖山石边
啊。对，为什么要紧靠呢？不就是要准备
人家不是在房
开头了。
人家不是在房间里面哦，人家是在户外耶。
OK， 非常的好。
然后呢还有袖梢儿温着牙儿扇，就是啊很害羞，他的袖子就挡住他的嘴，然后就啊很害羞很害羞，遮住脸，则待你忍耐温存一晌眠，我很请你忍耐。
这个真的是哇，我好难想象，跟英文歌一样，没有听懂之前觉得好像词很美，要等你懂了就有一种好像有一点点
这个在 KKBOX 好像上面有啦，所以大家有兴趣说不定可以去找一找。然后我还有就是我那个时候因为我不是全部都认真的看，我就是当做背景音听，就觉得它的旋律什么的还算蛮好听的，然后偶尔的时候就发现哎呀我实在是听不懂他们在干嘛，然后就瞄一下荧幕，然后啊就是每一个版本都有不一样的诠释方式，像是他们在那个后花园那个牡丹亭那边嘛就会有花仙子，然后呢有一个版本是让一堆算是老生吧，就是一堆男的，然后穿着那个花花的戏服啊，然后手上捧着一束花啊，然后一群人就在那边当背景，就意思是啊这些都是花仙子他们在花园里面。后来就有人觉得说这个感觉就是老阿伯没有那种花仙子那种娇俏春意盎然的感觉，所以呢就有一些版本呢就是改成女生一些小旦在那边演花，我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白先勇先生他是很极力于推崇昆曲的，就是因为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他在好像在上海吧，他看了游园惊梦这个昆曲，游园惊梦他就觉得说好好看，从此以后昆曲就在他心底扎了根。他后来老了以后有一次啊生重病，痊愈之后他就觉得说哎，我生了这么重的病为什么我现在还活着呢，是不是上天交代给我什么任务我必须要把它完成，所以呢他就觉得啊是推广昆曲吧，于是呢他就开始致力于推广昆曲，其中就是青春版牡丹亭，就是后来他一直在极力推崇然后就是上演的，就是因为白先勇先生的坚持所以才是后来才有青春版牡丹亭，然后在很多地方上演，然后让很多人看到哦原来昆曲的美是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有办法的话看到牡丹亭啊昆曲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就是你看了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这个东西是这么有魅力，可以让人愿意奉献他的后半生一直去推广这个东西的，蛮有意思的。虽然说我看不懂啦，讲半天就我应该说是我能够勉强看得懂他的故事走向是什么，但是他有时候台词那个唱腔并不完全是我能够每一个字都听懂的。
没关系汉娜，有时候艺术就在于呢那个朦胧美，他有时候太了解的时候会深入骨髓的明白，然后就觉得好像多了点什么或少了点什么，所以我呢，我觉得大部分看得懂这件事情就够了。
对啦，可能小孩子小孩子说不定可以看的原因是他们看不懂，因为
不是也听不懂那个唱腔。
对，因为人家那个
就是很隐晦的，
你
很隐晦的表达方式。
虽然说人家看起来很害羞什么的，但是你没有听懂的时候，你不会知道他讲这么直白的台词。
没错，就跟那些英文歌一样，你在还没有听懂之前都觉得很好听，然后等你开始懂了，就我的天哪，直白到一个不行。
对，
好的，那么刚刚汉娜给我们带来了有一点直白的牡丹亭，应该说解析过后有点直白的牡丹亭，然后还有前面跟大家分享了关于我们以前做过哪一些梦，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做过一些有趣的梦，还是你也梦过睡觉时候游泳，那欢迎大家到 IG 或是 FB 搜寻胡思乱想随便乱讲，然后在我们贴文下面给我们留言一起分享，或者是说呢你想要直接在平台上面给我们评分都没问题的，在各大 Podcast 的平台 Apple Podcast 搜寻胡思乱想随便乱讲就可以咯。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胡思乱想
随便乱讲，
我是如根小姐，
我是汉娜，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